要是你能静坐的话呢，你现在能够按照经论上说的静坐的方法去学习的话呢，不是等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就是现在你就训练你这一念心，叫他不颠倒，叫他不散乱。你现在常常那样训练他，叫他不颠倒，叫他不糊涂，你就能够你心里面有智慧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也自然不颠倒，也自然不颠倒，心里当然不会散乱。那么你往上阿弥陀佛的希望很大很大。如果你不注意这件事，你平常的时候你不注意，并不希望一心不乱，也没有注意心不颠倒的事情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你决定不颠倒吗？靠不住。所以不妨啊，在生存的时候注意这件事，预防你临命终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乱了，心念颠倒了，你要预防这件事。所以你应该在生存的时候念佛的时候要注意这件事。这个这念佛我就说到这里吧，现在我们说到第二段的静坐。这个静坐是我们佛教也应该努力学习的，因为非佛教徒也有人静坐，这个静坐是供于非佛教徒，不是我们特有的。这个静坐这件事啊，是比阿弥陀佛名号的法门有一点难，有一点难啊，有一点不容易啊。但是虽然难，并不是说决定不能，不是这个地方，只是说难啊一点啊。这个难这句话呢，有一句话，世间无难事，就怕有幸运啊。一个你还是愿意努力的成就啊，终究有一点，有一天克服了一切的困难，你成功了，终究一点是会成功的。这个经论上说的静坐的方法，它就是叫你啊，加强你的注意力，在一点上面，在这个只要是所缘境啊，你心里面呢所注意的这个境界上，选在一个境界，你注意这个境界，这个注意力加强它，它心就不乱，但心里面其他的杂念就没有了。在初开始的时候会困难，有困难呢，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可以一个钟头心不乱，我一分钟心不乱，我不愿意一个钟头，我一分钟心不乱，你先消这件事应该不难。我叫我这个一分钟内心里面没有杂念，应该不是太难，应该容易做到。你做到一分钟呢，然后再学习两分钟、三分钟，我三分钟心不乱，你能做到三分钟啊，就能够做到六分钟。你能做到六分钟的时候，就能做到十二分钟。所以你不要一下子，我就要和你平等，这是不应该的，这不可道理。你先要求自己呀，小小的、小小的，一心不乱，心里面没有妄念，这应该做到。但是有一点事情应该注意，就是这个，你疲倦的时候，你不要做这件事，你不要去静坐。疲倦的时候不要静坐，你吃完饭的时候不要静坐。就是在吃完饭呢，过了一个钟头或者一个半钟头以后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你精神最旺盛的时候。 精神最旺盛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事情就比较你的力量强一点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，你用这个静坐的方法，叫你的心不乱，应该是成功的希望很大很大很大。你不妨试一试。还有一样呢，心里面没有压力的时候，心里面心情自在的时候，而又是精神旺盛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静坐，你就会得到静坐的味道。你要疲倦的时候，当然就打哈欠了嘛。有的时候啊，也不是打哈欠，也不是打妄想，就感觉到做不来。你常常静坐，你会有经验的。你要是打过长期的人呢，他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适合他静坐，他知道。等到功夫成就了，没有分别，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，心里面都能寂静住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
我说的静坐，啊，第一个是分九个事情，第一个是内住，就是这个心向内，心不要向外看远，心向内。向内是什么呢？佛陀告诉我们呢，一吸一坐的人静，就是出这口气，呼出去有气进来，啊，所以叫出息入息。一这个息呀，做你的注意的一个点，你就注意这个息。在静坐的时候，你先说，你不要出声音，你心里面念，知息出，知息入，知息长，知息短。这口气呼出去了。有气进来，你要知呼出去气进来，它听气自然的。你不要下命令叫它呼气，不是的，它意愿的，它要呼就呼，要吸就吸。你只是呼来知，就是知道呼，知道吸就是了。你要能知呢，你这一念心呐，就注意这个气息的出入。其他的杂念就不进来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开始静坐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出入的这个事情呢，由肚脐子开始，由脐至鼻是呼出去，由鼻至脐是吸进来。你就知道这个由鼻至脐，你心就注意到脐；由脐至鼻。你的心呢，也注意力也是尤其自闭，就是这样注意啊。这个叫内住啊，蓄住。这前一刹那啊，不是前一秒钟啊，你心里面内住了，你不能只是一秒钟吧？你要继续的安住在那里去，不要只是一秒钟，所以要蓄住，继续的安住在这肚脐这里。这个静坐当然是你要把你坐的地方啊，这个座位安排的，让你自己试验一下，坐在那里舒服。所以这个垫子留远一点啊，也不要太远，太远也不对劲，有一点弹性啊。坐在那里感觉到舒服，要空气流通的点，空气新鲜的点，空气污浊的地方不能静坐，也不要。不开始下静坐的，不要在黑暗里面静坐，要有点光明，有点明，有点光明啊，在那静坐。那么这个内住、蓄住、安住，你从开始下静坐没得定嘛，没得三昧嘛，你心里会跑了，心里又跑了，跑了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继续的自己住、自己入，所以第二个啊。内住蓄住就是安住，这个静住是什么意思呢？静是亲近的意思啊，我同他亲近他，那么这个亲近就是你表示你的愿望。我静住的，我静坐我的愿，我的心里面老想，我希望能得定，希望我能安住在这里呀，不要有妄想，也不要 静坐，因为你有这个愿望啊，你也老想要静坐，因为你没这个愿望，这个事做不成的啊。这是静坐啊，调顺寂静，调顺呢什么意思呢？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妄想啊，有妄想，你要看是什么妄想。妄想呢，大概的说呢，有贪心的妄想，有贪心来的妄想，有嗔心来的妄想，也不是贪心，也不是嗔心的妄想，就是这就是。而这些妄想都是你日常生活经验的事情，不是另外有什么妄想。正这一方面呢，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，你要呵斥自己，可是我不要在这上需要分别，我看见一个颜色很美，我就生了贪心，不可以啊！我听见一个声音呢，就是生了需要分别，不可以，自己呵斥自己，自己呵斥自己还是有力量的，这个需要分别心就轻了，你的妄想就少了。这是调顺，寂静是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接触外边的境界，我心里面有种种的妄想，或者贪的妄想、嗔的妄想，都是这样的。有这妄想，你自己呵斥自己，呵斥了，经过呵斥你，你的妄想就受到影响了，就减少了，所以你就能够调顺寂静。经过了调顺寂静的呀呵斥，你这个时候静坐的境界最。寂静，就是最寂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是妄想要起还没起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立刻就把这个妄想停下来。比如说是你做八个钟头，这个八个钟头只有一个妄想，这妄想一起就灭了，其他的时间完全是宁静而住。再到这个境界，你心里很快乐了。这时候叫做最寂静。专注一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全没有妄想，我一坐24个钟头啊，一点妄想没有，也不打麻醉呀，也不有其他的杂念，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啊，是非常的快乐的时候啊。等持，这个等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专注一体啊，你要特别注意。你特别注意的时候啊，在心里面能明镜而住，要不注意就是不行了，妄想来了。这个专等持是也不需要特别注意，很自然的就能明镜而住，你心里面达到这个境界，这叫做欲界定。这个时候内心里面没有杂念，也没有啊昏沉，身体生理上也有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感觉到身体有要一样，有身体就好像没有身体那样。这个时候走路啊特别轻，走路的时候不是很重的，不是的，感觉到轻。你自己其实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前面能够调整寂静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。这上山坡啊，你的抬腿感觉轻，感觉很轻。不感觉身体有500磅那么重，这个时候有感觉，你心里有变化，生理也真的有变化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叫做等持，这就是欲界定。由欲界定再进步到回到地定，再进步就是舍界四禅的好，那是更高的定，肯定的。这是修静坐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。这是说止，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观。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这修无常观啊，修苦观啊，修无我观，修毕竟空观都可以啊。我们修无常观都很好，你看啊。你看中国的历史，历史上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豪杰啊，不得了啊。这个有一个皇帝 有人做土匪，很多很多，在今天来看呢，都没有了，就是都是无常的。这个是苏东坡的《诗壁赋》哈，曹操布衣四子兄弟，而今安在哉？曹操驾天子一令诸侯啊，他这个曹操呢是有着智慧的哈，但是他愿意做周文王呢，他没有做官，他就是他没有把汉献帝打倒，他没有做皇帝，只是做了相。封之为魏王，后来他儿子做皇帝了。这个有能力的人呢，当然他自己也可能感觉到满意，别人看见很羡慕，其实都是无常的。到今天来看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了了。那么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无常的，都不是永久的。你用了很多的精神，用了很多的心计。啊，千辛万苦的成功了，最后是等于零了，最后是等于零，以后完全没有了。那么这样回头想，那件事值得不值得呢？要是你修了圣道，成功了以后，永久也不失败。所以修了无常观也是对的啊，这修无常观啊。或者是啊，修苦观，修苦观察世界上事情啊，没有一件事情你决定是安乐的，你安乐的那个事情就令你苦恼。你要知道，不是决定令你快乐的，那件事就是带来很多的苦恼，苦恼是特别多，你感觉到满意的很少很少，苦多而乐少，但是你用的力量是非常多的。但是你那点价值很少，所以修苦观呢、啊、也是对的，令你呀、啊、增长智慧，不要说再做这种冤枉事情了啊！你要讲一讲啊，修空观呢，观察一切法都是空的呀，令心无所住。像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不住舍身心，不住身量为诸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心。”那你心就是大自在的，观一切法自性空啊，如幻如化。这观一切法空啊，先观一切法是缘起有，观一切法如梦，梦的境界是一，好像是真的，醒了梦就会有了。世间上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，都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也可以修空观。修观的时候啊，令你增长智慧。这个修这时候的你的定力，我们佛教徒不可以只修止而不修观，修观能得智慧，我们才能够解脱生死苦，才能得涅槃的。不然的话，你不能得涅槃，不能得圣道，所以也应该修观。现在时间过了，我们现在第三个阶段，这个。我们呢刚才说念佛的人特别多，就是因为念佛法门比较容易。静坐这件事调心令它不乱很难，所以静坐的人比较少。那么呢，可是静坐呢，你现在就能得到利益，你要成功了现在能得到利益啊，也你费的辛苦因为白辛苦，也有成就啊。那么我刚才说啊，你静坐令你现在心不颠倒，修止修观现在不颠倒，能令你往生阿弥陀佛的希望提高了，也是值得的。但是要做不到也不能勉强，就好好老实念佛还是好的啊。那么呢，不管是静坐也好，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你把世界上的事情要放下多少，世界上这些放下，对荣华富贵呀、啊，不要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追求世间荣华富贵上。你要拿出来，最少要拿出来四个钟头，工作半小时，最少要拿出四个钟头。你念佛也好，静坐也好，假设你二十岁开始念佛呀、啊，
每天四个钟头，你要是很诚恳的呀，我看不需要十年，你在念佛上有高深的成就，你心情快乐。如果是只是那半小时一小时不对，你的成就很少，成就很少，有时候可能会退了。可是佛不念了，念佛我为什么不跟人家说好处，不愿意念佛了。但是拿出时间多的，你就可能会成就。但是另外一件事，我们念佛也好，静坐也好，有很多的障碍不能够啊如愿，要拜忏。啊，拜大悲山、拜莲花山、拜观世音山都好，要拜忏悔。忏悔呢，灭除业障，然后念佛也就容易啊，静坐也能容易。为佛教的这个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方法，你有困难，再告诉你解决困难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因为困难就放弃了，还可以，你可以啊，拜忏，多做一些功德，回向你的用功修行，使令它顺利，还是可以的，啊，可以的啊。我这个题目就算是讲完了啊，我现在回答问题。静坐念佛时如何修持观呢？静坐念佛归念佛，啊，静坐归静坐，时间不可以安排前后，啊，或者我这一天我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拜佛，这个时候我是静坐，得前后安排，啊，不必在同时。但是你要是静坐成功了，得了禅定呢，可以同时在禅定里面念阿弥陀佛，就可以同时了。但是我们没成功的人都要同时前后，没这样安排。有的法师说念佛也应禅定双修，有的说不能禅定双修，长老的看法如何？这个因人而异，这个人呢可以禅定双修，这个人呢不一定，这个人可以专修念佛法门，不必要修禅。这个人呢可以修禅，他不愿意念佛，那就不能勉强他了。有的人呢可以念佛也可以修禅，可以禅定双修，应该是这样说。但是修禅这件事呢，要学习经论。念阿弥陀佛，只是念阿弥陀经啊，看看天天不是往生论呢，印光大不是文超啊，大门无量寿经、十六观经就可以，其他的经论不学也可以。但是要修禅定啊，修止观呢，你经论要学习经论，要有教义的基础才可以的。一般修行虽知道空性的，但没有证到空性，该如何证到空性？那就是要修止观了，你要修止修观，慢慢就证到空性。何谓开悟？何谓证悟？这个开悟这句话呢，是在这个《法华经》上有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大德呢，就用开示悟入，就用两个字开悟，那两个字不用了，叫做开悟。那么那样讲开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得无生法眼，就是得圣道了，不是凡夫了，那叫做开悟。那么如何证悟？证悟就是开悟，无差别啊。但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不能一下子就能够得无生法眼，就是中间会有经过，有深由浅而深啊，由昧得定而得定，有这差别。所以那个开悟就是有浅有深的不同了啊。所以我们从文字上明白这样的道理，也可以说是开悟，但是那是很浅薄的啊。但是你要经过修止观，见到诸法之相，那就是证悟了，那就是深的啊，不一样。只念佛能灭定业吗？ 你像金刚经那样念佛，见诸相非相，那就能灭定业，是能灭定业的。我相、我也相、我众生相、我寿者相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。要这样念佛，那是能灭定业的。要是我们只持名念佛啊，定业不容易灭。因即使念阿弥陀名号，定业不容易灭，不是容易。因为念能灭定业，一定要通达诸法实相，才能灭定业。我们念阿弥陀名号，因为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持早心念佛，灭定业不容易。但印光大法师说，念佛能灭定业，念佛是能灭定业的。那你是要特别诚恳拜忏，啊，也有可能会有一点事情。但是那个灭定业，那个灭定业啊，只是转重为轻有可能，转变，你要受很大的苦恼，变成轻微的苦恼，这个还是有可能的，应该这么说对啊。能迅速化转逆缘呐！如果你特别诚恳的感动了佛菩萨呢，有可能会呀 很迅速的把这个障碍破掉了。有的人家这个来出来到佛教的人呢，静坐也坐不来，听经也听不懂啊。但是他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肯帮帮忙呢，听听也听懂不了啊，静坐的时候也相应了，也有这种事情。所以我们听经听不懂嘛，或者静坐也坐不来啊，你求不求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这里边呢，不管是阿弥陀佛也好，你静坐也好，要持戒清净，这件事也很重要。如果你特别放逸了，佛菩萨也不可奈何。第二，尽管可以打坐数小时，却不理别人的诽谤，请问如何？是的，如果你能够按照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法门去静坐，别人诽谤不要紧，你心里面会不介意，因为你能够啊，须菩提和如来现在能够说一法又说得法。如来现在也能获得一法殊胜，你能这样的观察一切法空，别人回放的时候你心里面不动，因为这都是假的，这是空的，你心里面与空相应了，就不在意他回放你。你能够你的正念能够打消他的这个回放，而不介意这件事。如果你只是在那心里面寂静住，这不行，因为是没有智慧。要有智慧的时候，就能够消除诽谤的影响。你心里面不动，能够不动心，切实地增长稳定的道业禅定，那非要修十年处不可。你就依据《金刚经》修十年处，你就成功了，能灭除一切障碍，心里面如如不动。你像《金刚经》说：“得离万法界身体。”啊，而是我无我相，无因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要是有我相、因相、众生相，就称恨了啊。但在无我相的时候，那就是他又到各界身体都不在乎，何况是骂我你，何况是诽谤，心里面是不介意的。所以从这里看出来，智慧是非常重要的。佛法所有的功德，以智慧为首，比如说啊。翻的这么话是无上正等正教，无上正等正教是什么？就是智慧，就是佛的智慧，叫做无上正等正教。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但是提出来智慧，你成就了这个智慧就不成佛了。这也看出来智慧非常重要的。佛成就的功德有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无量无边的陀罗尼，无量无边的神通道理都不提，只是提到智慧境 所以佛教是重视智慧，对不住我过年了，这个各位呀、会长啊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能够啊发动一个法会啊，学习佛法，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佛法非常的广大，我们呢很难一下子就毕业了，我读一本书读一本经就毕业了的事情，要长时间的学习，我们才能对于佛法有一点认识，所以应该长时期的学习佛法。这个我们做了佛教徒啊，我皈依三宝了，我对佛法还不懂，这件事是说不过去的啊，所以应该要学习佛法。学习佛法呢，我自己读经有时候读得懂，有时候读不懂，所以应该听人家讲解啊，所以听人家讲解，一方面自己阅读，时间久了你对佛法的道理就通达的多了，通达的多了你就有正知正见了，就不会要搞错，不会做错误的事情，认为是对的，就不会有这件事。所以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我们今天的汉人佛教比以前是兴盛，到处有佛教徒的机会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徒步走啊，现在可以坐飞机，也可以坐车，方便的多了，所以还算是不错的啊。希望各位呀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努力地学习佛法，努力地修行圣道，最后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无生法眼啊，这是非常啊吉祥的事情。我就说到这里了。